好，弟兄姊妹平安，平安的挥挥手，平安吗？感谢主，你们刚才我看唱歌，大家声音都不大，好像好久没唱歌了。我前几天有人发过一个短信，说避免癌症的秘诀有四个，第一个就是唱歌，一天最少唱半个小时，啊，第二个大声呼喊，每天最少喊三声。大声呼喊你喊什么？当然不能骂人嘛，你得喊赞美主，对不对？哈利路亚，你们。我们一起来说哈利路亚，喊三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们这么多人声音没有我一人大，所以感谢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应当欢喜快乐，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说我们要硬一样的展翅上腾。有一个人，他有一天到山里去看一个朋友，那么他在山里看到一个农舍，这个农舍养了很多的鸡啊，这个农民养了很多的鸡，这个人是一个动物学家，他到这个鸡笼子看，其中有一个鸡啊，他觉得挺奇怪，这个鸡跟其他鸡不太一样，他就把它拿来对这个农民说，这个鸡好像不是鸡。那个农民说，它当然是鸡啊，是我们的鸡孵出来的，而且它跟我们的鸡一起长大的，你看它们没什么区别，它们都在地上找食吃。鸡的特点就是脸不看天，你看哪个鸡脸看天啊？那是公鸡啊，有的是偶尔看看天。鸡就是低头在地上咕咕咕咕咕咕的找食吃，这就是鸡的生命。那么过了一两个月，他又来了，来了他看到这个，他说这个确实不是鸡，他就把它拿起来，他把这个眼睛对准了太阳。当这个鸡啊，这个鸡带引号的啊，眼睛对准太阳的时候，他突然心里动了。他感觉到好像不是鸡，他就飞起来了，就飞走了。这是一只鹰，在鸡的里边啊，有一只鹰。鹰的生命属于天空，鸡的生命属于地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生命，我们是属于天空的，你们。所以有一首诗歌说，翱翔的地方是天空。这个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属于天空的。鹰的生命看得远啊，鹰的眼睛看得远，它跟世界不一样，它在天空上翱翔，它看得广。那么鸡的生命就很窄，它就在一个小的地方，它每一天的所有的动作就是咕咕咕咕咕咕的找食吃。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是属天的，你们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说你的生命属天的。我们大点声好不好？再来一遍，你的生命属天的。我发现我们教会比较沉闷，现在啊，这个我们有属天的生命，这个属天的生命是不同的。属天的生命是有上帝同在的，属天的生命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不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们今天有一段经文来分享，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现今的机会，我选用了以斯帖记啊，以斯帖记的第四章13到14节啊，13到14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来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以斯帖记13章到13节到14节第四章。我们一起来，找到没有？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不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救，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那么这段经文特别的重要啊，我们打出来的这个是新译本啊，我觉得新译本翻译更好。你看莫迪改叫人回复以斯帖说，你不要心里想你在王宫里比所有的犹太人都安全，这是你若缄默不言，犹太人必会从别的地方得以解救，你和你的父家就必灭亡。谁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挽救现今的危机吗？啊，他这个刚才那个机会，他这里边翻译成危机，我觉得翻译更好。危机就是危险中有机会。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在犹太人流亡波斯国期间，大约是公元前的479年，公元前很久了。我这次到了罗马，看了很多公元前400多年的建筑，包括奥古斯都的大剧院，我也去看了，很久，很古老的，很古老的。那么在这个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名叫以斯帖的犹太少女，那么她被选进了皇宫，在皇帝亚哈随鲁王 他在宴请全国人民吃饭的时候，尤其宴请他的大臣和各省的省长吃饭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决定，他喝酒喝了七天，人就是喝酒喝七天以后啊，就糊涂了，会做一些不正确的决定。不过我相信有神的意思啊，有神的意思。他喝了七天，他高兴了，他就想要向大臣和全国的人炫耀他妻子的美貌啊，王后的美貌，所以他就告诉人说，让王后出来跟大家见一面啊。可是这个王后呢，不愿意出来见，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皇帝就很没面子，国王就很没面子。那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大臣智慧人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这个皇后不能用了。这个皇后要免掉的，因为太不给国王面子了，所以这个皇后就被免掉了。免掉了就开始要选新的皇后，就选了这个犹太人叫以斯帖。那么以斯帖呢，从小丧父，他是靠他的堂兄莫迪改把他养大的，所以他把莫迪改尊为养父，尊为养父。那莫迪改也是朝中的一个大臣啊。当这个莫迪改得罪了当时的权贵叫哈曼，这个哈曼是当时最重要的大臣，除了皇帝权力就是他。莫迪改得罪了哈曼以后，哈曼做了一个决定啊，就想来报复莫迪改和犹太人，所以他就找到了皇帝，他告诉说，这个国家呀有一个民族跟我们的律法是不一样的，跟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什么都跟我们不一样的，他们活在我们这国家里，也给我们国家带来的都是麻烦，我们最好把他们消灭掉。那天皇帝竟然就答应了啊，就把戒指赐给了他，说你可以去下文书给全国127个省啊，那个是大呀，他们从印度到古时全是波斯的地方，那么大一国家，所有的犹太人全部都要杀掉啊，然后他们的财产可以归给你们，台上可以归你们杀的人。那这个命令下到以后，下达的时候下达了就不可以收回，那个是亚哈随鲁王是非常有权力的，当他下达了这命令就不再收回，不再收回。这个命令派快马分到127个省去，这个非常危险。就在这个时候，莫迪改就来到皇宫前面，哇，他就披麻衣进食哀哭，来这个寻求犹太人的得救。那这个时候他就通知了这个以斯帖，以斯帖当时已经是皇后。那么以斯帖不敢去见王，他已经有30天没有见王，他不敢去见王，因为见王必有王的召见。亚哈随鲁王的时代，亚哈随鲁王有一个规定，如果他没有召见你，不管你是谁，皇后也不能例外，不管你是皇后、大臣、平民，他没有召见你，你进了皇宫，那就是立刻就处死。但是呢，他有一个律例，如果在处死之前他愿意赦免你，他会把他的手杖那个金杖来伸出来，那个时候他就赦免了你。所以以斯帖他也不敢，因为他也不敢，那么他就让人把衣服带给这个莫迪改，告诉他他不好办，他已经30天没有见王，告诉他皇宫的律例。在这个时候，莫迪改就让他的仆人，我们在第四章，我们看第四章啊，以斯帖的仆人叫哈拿格，那么他去看莫迪改，他把叫太监哈拿格，然后呢，他把以斯帖送给莫迪改的衣服给莫迪改穿，让他脱下麻衣，但是莫迪改不干。那么莫迪改就在这个时候就告诉哈拿格，托话给他，告诉以斯帖。第九节说，第四章第九，哈拿哥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拿哥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律，若不蒙召擅自入皇宫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否则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那么他也很为难，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很为难。可是在这时候，莫迪改讲了一句话，莫迪改尽管他是他的养女，可是莫迪改虽然也体会他的处境，可是因为犹太人的危机，莫迪改讲了这段话。莫迪改说，你莫想在王宫里边强过一切的犹太人，当犹太人被消灭的时候，你也同样要被消灭啊！你不要想会强过犹太人，免得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脱蒙拯救。莫迪改对上帝完全的相信，他相信上帝的心意在犹太人的生命是这个民族之中，那么他相信上帝一定会解救犹太人，如果以色列不做，上帝也会解救。 所以他就说，他指出了以色列的处境，他说犹太人必从别处得救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呢却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当我谈到这个现今的机会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我们看经济处于危机的状态，我们中国也处于一个转型的时代，我们面对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时代，这是一个大收割的时代，从来没有像今天时代这么多的机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的时代这么多的危险。所以从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尤其是中国的基督徒，我们对这13亿的人，我们对中国的教会的发展，我们该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姿态，我们如何去面对，如何去面对。我们看到这次我走到了很多的地方，那跟大家也报告一下，我先去了北加州啊，到了山景城的教会啊，到那里布道。那这个教会出了个名人叫林书豪啊，大家知道林书豪这个教会呢，在林书豪没有出名之前，这个教会已经没落了，那开始没落，因为这个教会坐落在山景城，靠近了Palo Alto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最贵，房地产特别贵，买房的人越来越少，所以这教会呢也人越来越少。可是从这个林书豪出了名以后，大家都去那教会，为什么？因为都把孩子送那教会，就是教会能培养出林书豪，我们的孩子也可以成为林书豪。所以现在青少年都是满的，哇，那个youth program 全是满的，他们一来了，家长当然就来了。所以我布道会那天来了400多人，好多人信主，所以感谢主。然后我又去了南加州。啊，在南加州，在这个尔湾的一个教会啊，呈现中华福音教会有一个退休会来做讲员。然后我跟师母又去了温哥华啊，在温哥华举行了3天晚上的布道会啊，有很多人得救，300多人得救，看到很多的中国人来到那里边，我真的是看到那些人，当他们分享他们生命的时候，我深深地被他们激励。我就常常想到这句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们今天成了基督徒，神帮我们拣选成为基督徒，尤其我们这些中国的基督徒，我们得救的目的是什么？我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就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上帝拣选我们，他把我们放在一个王后的位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主耶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我们是他天国的使者，我们要懂得我们的位分是什么啊，位分是什么。所以从那儿南加州我要去温哥华，我又去了新加坡，在新加坡一个月啊，我们教会又发展出于第五个分堂在新加坡，很感谢主啊。然后我又到了泰国，在泰国曼谷啊，我们又在那里开了几天的会，中国很多的家庭教会的领袖城市的乡村呢都聚到一起，我们来商讨中国未来的变化啊。最近在中国最流行的教会的一个词儿叫井喷，你知道什么叫井喷吗？井喷就是啊，那个马上这个金明日这个牧师，北京的这个西安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在香港有一个座谈，他谈到一个中国未来2-3年之内中国要发生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教会的井喷现象。他认为中国发生了2次井喷，第一次在民国末期教会有一次大的发展，第二次在89年之后啊，教会有一个大的发展，第三次是当中国的18大之后啊，中共的18大之后，教会可能面临一个井喷的现象。当井喷出现的时候，我们作为海外的基督徒，我们如何去面对啊？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合场的收割？13亿的中国人等待着收割，13亿的中国渴慕福音，13亿的中国人他们心里很多的煎熬。当就像那个犹太人一样，他们呢面对着一个危险，这个危险是有灭亡的危险。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如何来面对？然后我们从泰国，我又去了西班牙，到了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到了巴塞罗那，我以为我到巴塞罗那能有2天的休息，这一天每一天都讲到，最少一天讲3堂啊，最少一天讲3堂，不管在新加坡，不管在哪里，都是如此啊，都是如此。所以这个身体有些软弱，大家也为我感谢你为我祷告。所以张路加牧师说，一个宣教士外出最少有5个人为他祷告。我感谢主，我不仅50个人，我想给我祷告5000人以上。这个很多人为我祷告，这个首先就嘴肿啊，这个很感谢主，讲道之前就不肿啊，一不讲道就嘴肿。我这个上边先肿上边，后走下边，然后左边右边肿得很厉害。为什么肿呢？后来这个师母告诉我，可能是过敏啊，这个身体这个也比较虚 弱就容易过敏。我在北加州讲完道了，有一天北加州春令营的同工们请我吃饭，就去了个日本餐馆，日本餐馆很高级的，吃完了告诉我这家特别，我说特别在哪里，这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哎呦，那我们敢吃吗？现在不核污染吗？你看保罗说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这一怀疑第二天嘴就肿了，上面走得很烈翻过来了，我就找人旅馆，我说你们这蚊子把我嘴给咬肿了，这个旅馆说不会啊，我们这旅馆挺干净，怎么蚊子咬了你的嘴，结果第二天到南加州下边肿了，上面好了下边肿了，然后到南加州有一天这个泡温泉，讲到中间我就泡温泉，又吃了点沙拉，就起来就晕了，就转转转，这个房子就转，这个胃里边就翻江倒海的就吐出去了啊！然后就大家以为我那堂不能讲道了，但是感谢主，那天当我讲完道，大概有40多个慕道友，全部的信主。那些慕道友，而且还在温泉泡温泉，跟我辩论啊，在温泉里我们辩论啊，辩论的有的又激动的在温泉里一下就站起来了，你知道吗？就跟我辩论。但是那天晚上他走到前面都接受耶稣基督，那感谢主，神有的时候也使用我们的软弱。啊，使用软弱。我到了巴塞罗那，我想我有两天休整，洗衣服，啊，结果我一到巴塞罗那，行李寄丢了，做了个大英公司的，以后不要做大英公司啊，这个公司太差了，我告诉你，这个英国转机真的是太差了，他把你集中在一个 terminal， 重新的过护照，重新的过什么都是重新过，然后再重新分到你原来那个 terminal， 你这不多此一举吗？英国人办事真的是怪，没有两个小时转机转不成的，我转到西班牙，一下飞机行李丢了。行李就丢了，他把我行李搞丢了，我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个托运，连换的内裤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结果我一下飞机，哇，人家已经买好了火车票，从巴塞罗那立刻就上800公里之外的马德里。哎呦，我说我这要休息一天呢，我从亚洲飞过来，飞了18个小时啊，你知道吗？这个马上就要到马德里，要800公里，上火车就往马德里出发，到了马德里下火车就要讲道。你知道马德里的聚会讲到怎么样？你知道，下午11点钟开始讲一堂，然后4点钟讲一堂，然后7点钟讲一堂，然后你睡一会儿觉，半夜1点钟再把你叫起来再讲一堂。这一堂是给餐馆人预备的，这个餐馆下班，我后来我说我真的不行了，半夜这堂我就不能讲，我再讲我这个命就没了，你知道吗？对，不过感谢主啊！大家给我看以斯帖记，说以斯帖说死就死吧啊！我若死就死吧，感谢主。我们传福音得有这个劲头，说我若死就死吧。然后在马德里2天的布道，又回到巴塞罗那，又800公里回到巴塞罗那，又讲2天，每天讲3堂，一堂1个半小时啊！那个每一堂人都是满满的，我们真是感谢主。这个在我们美国，我们太幸运了啊！在欧洲没有牧师的，没有牧师的。那我后来我们到了意大利，我跟华西牧师，我们俩在意大利带领意大利的特会啊，1000多人的特会，我们在那里带，没有牧师的，都是没有牧师的。来一个牧师，那弟兄姊妹真的是渴慕来听讲道啊，听讲道。早早的我在他们敬拜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到屋里先打个盹休息一下啊，那敬拜就为了让我多休会儿，那敬拜能待1个半小时。我告诉你，唱1个半小时的诗歌，越唱越起劲，越唱越起劲。我刚才回来，我有点不习惯。我听我们唱歌，越唱声音越小，啊，我在那听他们越唱声音越大，而且那个声音越唱越高。他可以从 C 调一下唱到 F 调，你知道，叭叭叭往上上，弹琴也跟不上，就不用跟不上。哇，这个很有意思，我发现多高都能唱上去，这个也是本事。所以感谢主。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在圣经中有几本书是以色列民族传统节日有特别的关系。我们知道以斯帖记跟普尔节有关系啊，普尔节有关系。那么以斯帖记很大的特点，没有写神，没有写耶和华的名字出现。还有一卷书在旧约圣经中也没有神的名字，没有耶和华的名字出现。弟兄姊妹记得哪一卷？考一考你们，谁知道举手？哎，路德记。这两个都是写姐妹的，那这两个都放在圣经的正典中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路德记中看到路德与上帝的关系，与上帝的关系。当然我们也看到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曾祖母，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我们要懂得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这样描写的。所以我们从这两卷书中看到很特别，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要耶稣基督从犹太人中出来，可是仇敌就想灭绝犹太人，一直想灭绝犹太人。尤其在以色列看得很清楚，哈曼当时已经向全国发了指令，所有犹太人都要被剪出，而且呢，他们的财产都要被剪出的人抢去没收。这个指令发出去的时候，莫迪改披麻蒙灰来祷告，在宫殿的前面要见这个以斯帖，当然他没有，不可以见到以斯帖。可是以斯帖在那个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个危险有多大，啊、他还按照正常的生活习惯，他说我不能够见王，我已经30天没有蒙召，而且见王如果没有王的指令要被灭绝。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民族已经被要灭绝，已经被要灭绝。所以我们在这看到，当莫迪改挑战以斯帖，说你焉知你得到了今天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这个焉知就是你不知啊，什么意思？就你不知道你今天的位分是什么，你得到这个位分不是因为你的美丽。你想127个省那么多的家里来选，为什么你就选上了啊？你就选上了，这后面有上帝的手在这里工作。你焉知你得到这个位分，你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常常想，我们今天成了基督徒，我们在美国接受这么好的基督教的教育，在一个基督教的美国，我跟你讲，基督教的文化啊，基督教的神学都是最强的，最强的，再没有一个国家比基督教神学更成熟的是美国啊。欧洲已经在没落，美国现在也在开始没落，而且亚洲在兴起。可是亚洲，我们这次开会，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的教会，那个教会都几百万人的教会，他们的传道人没有经过系统的神学的训练啊，没有经过系统的神学训练。所以我们在美国，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面对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来如何来面对呢？啊，这就是我们要知道。首先第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王后的位分，就是知道我们信仰，我们信的是什么。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敢于说我们所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今天我看到我们有些分堂给我发的 email 啊，很多人决定他们要重新的回到福音中来，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慢慢所信的就变成了信的是基督教，我们是一个宗教的形式，我们来到教会来参与崇拜，我们需要教会给我们提供一切的事工，我们的儿童啊要有事工，我们的青少年有好的 pastor 给我们讲道，然后我们的关怀工作要好。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来到教会需要说教会给我们提供什么。其实当今天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能够为主做什么？我们做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能为主做什么？今天神呼召了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在这福音发展的时候，中国有13亿人口，我们为主做什么？我常常弟兄姊妹回国了，我就会问他们，你回国了都做了什么事情呢？大家说吃了喝了，老朋友见了。可是我常常想到，有没有机会传福音呢？一定有机会，一定有机会，因为你遇到的都是慕道的朋友，你怎么没有机会呢？因为你这个机会对你来说，你没有重视他，你没有觉得说这个人他要灭亡了，这个民族要了危险了，这个民族要灭亡的危险。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有没有灭亡的危险？我们这个民族，我们今天这个国家有钱了，但是马上面对金融危机。我现在看到美国先危机，现在美国已经开始复苏了，欧洲现在危机中。我记得去欧洲，张路加牧师去了那个希腊，我们俩在泰国分手，希腊已经全国都要破产了。希腊这个国家，西班牙也马上就破产，因为希腊借的钱都西班牙的，你知道吗？他一破产，西班牙跟着破产，西班牙借的钱都德国的，西班牙一破产，德国立刻受到危险，整个的欧盟面对一个灭顶之灾的危险，现在非常的危险。我们在那里的中国人在那里边还好，感谢主，我们去的中国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还不错，他们的经济还不错，收入还不错，他们比西班牙人强多了，比当地人强多了。这是一群很特别人，像犹太人一样的啊，一些温州人啊，在那里很特别的，所以感谢主。那么中国马上要面对新的金融危机，开始不管房地产，一切都开始泡沫化。一切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作为基督徒，不管这个国家和社会的转型，或者民族遇到的问题，我们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莫迪改对以色列说的话，说的话，你要知道你的位分啊，你的我们的位分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位分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天国的使者。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传扬福音。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位分，第一个，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我们招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我们宣扬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要宣扬的福音。很多弟兄姊妹信主一段时间，我们讲了一大套基督教，可是我们不知道福音的核心是什么。今天我们有慕道友在我们中间，究竟什么是福音？福音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宣扬它？福音啊，就是好消息，英文叫 good news。 什么叫好消息？今天我们得癌症了，医生说还有三个月，回去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这个你就三个月了，化疗也不需要了啊，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得了。你当你悠悠愁愁的离开医院，你突然见到一个人说，你不止活三个月，我给你个药方，你吃了你能活30年，这个药方叫什么？这个药方叫好消息吗？对不对？这个药方就是福音嘛，好消息吗？当我们得到这个药方，我们吃了，我们果然身体好了，活了30年，对不对？今天人类在罪恶咒诅之中不能自拔，人类在整个的死亡捆绑之中不能够没有希望。人类不管你今天你怎么奋斗，你有了什么东西，你不管你多少孩子，你不管你多少的财产，不管你多大的职务，可是有一天你都会死亡。当你死亡的时候，人类有什么希望呢？人类如果从生就到死就没了，人类还有什么希望？人类就没有希望。所以你今天所奋斗的一切都是虚无的，都是虚无的。那么当人类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不再在罪恶中被咒诅，不在死亡中被咒诅。我们相信他的，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就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他在我们里边，我们在他的里边，所以我们同样有复活的生命，死亡就被打碎了，不能成为我们的咒诅。而且当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也得属天的福分的同时，我们也得一个丰盛的生命。就今天在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不一样的。当我们面对危险，面对试探试炼啊，我们面对金融危机，面对破产，我们都没有惧怕的。我们知道主快来了，有一天我们必与他同在，世界的一切都是过眼的烟云，都会过去，所以我们不在乎他会怎么样，我们在意的神对我们的奖赏。所以我们传的是纯正的福音。这个纯正的福音，大家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我们大家来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有圣经的把它打开，第十五章。那么第三节，这就是我们传的福音的内容。福音内容什么呢？我读给大家啊，我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是为我们的罪死的啊，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这是福音。我们所信的福音的内容就在这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他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本来我们应该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是受咒诅的，钉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我们本该被咒诅，可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为我们受了咒诅，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我们今天有了希望，我们有了平安，有了喜乐，有了永生，我们有了盼望，这是我们的希望。所以保罗说啊，保罗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又领受的，就是圣经，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啊，这就是我们的位分。我们的位分就是神儿女的位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身体，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位分呢。这很多人信了主了以后啊，信的也是这个没有信心，觉得信主都是没办法。好多人总说，很多人信主是没有办法的，遇到了难处，婚姻遇到难处，信主了，经济遇到危机， 信主了，身体有了疾病，信主了，真的是这样子吗？这是表面现象，真正的你信主是神的拣选，你们，我们信主是神的拣选，阿爸阿们，阿们，我们就一起说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在创造世界以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拣选。所以我们不管是通过疾病是其他的软弱，这都外在的现象，真正的是我们是他的儿女，他通过环境拣选了我们，通过一些的事件使我们回应了他的拣选，就这么简单。我们在明彻已经在上帝那里，但你如果你回应，你就是上帝的儿女，你不回应你就与他隔绝。所以我们回应了，我们今天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地位了不得，这个地位。所以做基督徒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属灵的地位，我们是天国的使者，我们是上帝的王子，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们，那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那就是王子嘛，那女的就是公主嘛，对不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地位啊。对你旁边的弟兄说你是王子，对姐妹说你是公主。你看你说着你就不困了吗？对不对？我们是王子的地位，那王子该什么样子啊？当然我们不要做哈利王子这样的王子啊，对不对？那我们是什么王子呢？我们是天国的上帝的王子，这个尊贵的地位，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所以今天你回到中国去，你见到老朋友，他做了省长，做了部长，做了局长，你不要妄自菲薄，你觉得你做那么大官啊？老修这次见了一个市长，他同学啊，做了市长啊，做了市长。可是我们有一个尊贵的地位，我们不仅有永生的生命，我们有尊贵的地位，我们是王子的地位。所以我们在以色列记中看到神掌管着历史，以色列让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故事让我们知道，那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是蒙福的人啊。就像圣经箴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便是聪明。所以当莫迪改挑战以斯帖，他对他说，你焉知你的地位是什么？他是皇后的地位吗？他知道是皇后的地位，可是你这个地位是上帝给你的，上帝给你的。你今天得到这个地位不是因为你的美貌啊，是因为上帝的拣选，是上帝给你一个机会，当以色列遇到危机的时候，你来拯救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当这个以色列得到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很了不得的。以色列他知道这个危机，新译本翻译是说，你啊，谁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挽救现今的危机吗？每个人都会有危机，每个民族都会有危机，每个国家都会有危机。那么上帝在危机中怎么样使用我们啊？当这个危机我来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个危机？以斯帖他做了勇敢的决定。我知道如果以斯帖不做的话，神会怎么样？大家想一想，神会拣选别的人，神会通过别的事情做。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手在历史中掌权啊。今天神拣选了我们，如果我们不去做，神会拣选别人去做，一定的，一定的。所以你看到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迫害的时候，神拣选了摩西，如果摩西不做的话，神可以拣选亚伦成为摩西一样的。但是摩西还是顺服了。当非利士人派出巨人哥利亚挑战以色列人的时候，神拣选了大卫，打败了哥利士人，打败了哥利士人，非利士人哥利亚。那么当巴利先知猖狂耶洗别气焰万丈的时候，神拣选了以利亚。当然神也预备了7000个先知，在那个时候神拣选了以利亚。那么在初代教会在真道上遇到一些的异端的侵袭的时候，神拣选了保罗。我这次到了罗马啊，我特意去到保罗的这个圣保罗大教堂看一看，因为大家一般到罗马一般都先看圣彼得大教堂，那我过去看过，这次尤其去了圣保罗的大教堂。然后在保罗的殉难处，保罗埋葬的那个地方，我跪在那里有半个小时的祷告，我为我自己，也为我们的教会，也为了中国的福音事工来祷告。我是盼望中国神在中国兴起更多的保罗来，让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保罗的心智，为主的真道争辩，去传扬福音。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当他认识耶稣，他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说我当我认识耶稣以后，过去以为有益的，今天都以为有损了。所以感谢主，保罗是那么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后来我再到他的殉难处去，他被砍头的地方啊，我到他那里去参观。我还去了一个地方，这次我去了初代教会的弟兄姊妹聚会的地方，是在地底下聚会。他们的地下挖一个细长的甬道，能有多长？有四层，在地底下挖四层，然后他们可以走24公里那么长。当时的教会的人就在那里边聚会，当他们被杀了，就埋在那里，一家家埋在那里，等待耶稣的复活。那次带我去参观的是一个神父，85岁的神父，从上面到下边大概有300多个台阶。这个85岁的神父，只要有中国人来，他一定他亲自带去讲解。他是个中国这个陈日军的书记主教的同班同学，啊，在这个罗马教廷里边做神父，专门就介绍这个，85岁，哇，这身体真好。我从那走完了上来，我的腿都软，那个台阶那么多，我腿都软。他一天要走4趟到5趟，他就是带领中国人来参观。我们参观一次2小时，那他一天要走4到5趟。你看他身体多好。结束了，我给他照相，跟他一起照相。我请他为我祝福，他就为我祷告。哇，这个我们当时就拥抱到一起，很感动的一个老神父，为主受了很多的苦。他就讲底下那些基督徒，当他们走的时候，一家一家都埋在一起，后来现在都挪走了，那个尸体都挪走了，但是那个坟墓都在那里保留着原样。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基督聚多难呐、啊、基督徒聚会多难呐、啊、那么可是那些基督徒知道他们的机会，知道他们的地位，所以在罗马天主教黑暗的时候，神拣选了马丁路德，改变了当时的情况。今天神同样的拣选了我们，预备了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国13亿的同胞，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每一天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愿意怎么做呢？我们愿意活出我们的个位分吗？很重要的，感谢主。我这次到北加州，我就到林荣豪的教会，感谢主。林荣豪的爸爸妈妈听说我来了，请我吃了顿饭啊，晚上就请我去吃饭，他爸爸开车接我去吃饭，然后我们那顿饭吃了6个小时，吃的太长了。本来那天是这个有一个决赛，是热火队对这个埃克拉哈马的一个决赛，我们本来是想到他家跟林荣豪一起看的，结果我们谈得太兴奋了，谈到这个后来就把这事给忘了，就一打电话林荣豪睡觉了，10点钟就失去了一个跟他见面的机会。我第二天礼拜天他来做礼拜了，感谢主。所以当我跟他爸爸谈到这个年轻的人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抓住了他的机会，你们，他真的是抓住他的机会。他说他爸爸说这个孩子啊，在他高中的时候，你是多高？1米6。高中的时候他才长1米6，他也抱怨他的父亲说：“我怎么长这么矮？我要打篮球的，我就长这么矮就长。”他爸爸你是多高吗？我这里面有跟他爸爸的合影，他爸爸的妈妈跟我一样高。这个林荣豪现在1米91了，当然1米91了。长就高中以后几年噌就窜起来了，哇，真的是感谢主，他就起来了。然后他说他爸爸说那个 NBA 的球队啊，你都不知道多现实，这个世界非常的现实。他林荣豪进入 NBA 被赶走了2个球队之后，他爸爸说我跟着他走了2个球队啊，第三个球队总经理教练没跟他讲话超过3句，就这么现实。总经理跟谁讲呢？跟大牌运动员嘛，跟主要运动员讲嘛，对不对？那主要运动员那来了，当然总经理都是很高兴的，包括这个教练没时间跟他讲话。可是当他在纽约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他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抓住了机会，一举成名，连赢7场，形成了一个临疯狂现象啊，在整个 NBA 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不是美国人啊，一个亚裔人啊，一个本身的条件不是很好的，他1米91个儿，当然对我来说是高的啊，在 NBA 那是矮的，你知道吗？1米91，然后呢又是个念书的人，体质也没有他们那些那个西方人强，可是那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他抓住了那个机会， 抓住那个机会，在那个机会中，他迅速的占领了美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这个年仅23岁的青年，只用了7场的比赛，创造了 NBA 的神话。可是这个孩子，他走到哪里都把荣耀归给主，他到哪里都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最近在中国大陆，他去了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有一个很著名的女记者叫柴静。柴静，大家知道这个人是个专门采访一些名人的记者。柴静对林书豪有个专访，在专访中他特别强调他是基督徒，是他的能够得到今天的成就，他认为上帝的作为，不是他的作为。但是他抓住了那个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当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抓住呢？机会来临的时候，如果我们抓不住机会，机会转眼即逝，转眼即逝。可是林书豪抓住了机会，他爸爸告诉我说，这个孩子有一点好，脾气也不是很好的，有的时候也是耍脾气的，你说个儿长得不高就埋怨爸爸嘛，对不对？然后他要打篮球啊，有时候也不听话，但是有一点，他一定是做完作业再去打球，他一定是到教会做礼拜，然后再去打球。而且我们租那个球，他爸爸带我去那个球场打球，我们打了4个小时。那天晚上，离主日崇拜我讲完，到我们吃完晚饭，我们就去打篮球，打了4个小时。那听说林书豪要来，那好多人就那个球场就满了，就满了，就等着林书豪来。林书豪也没敢来，来了就不打球，就签名呗，你知道吗？所以那我们就林书豪爸爸来了，我们打篮球啊，打篮球。他爸爸看打的水平跟我差不多，所以我们大陆人跟台湾人比赛一下，这个，但是他爸爸投球很准，他爸爸就是这个球场，杰瑞米在这个球场打了这个10几年的球，15年的球，教会租的一个球场，每个礼拜的节奏大家都到球场，他爸爸就带着一帮孩子王，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在打篮球。他说这个孩子有一个好处，他每一天都祷告，每一天都读圣经。他真的从小就知道神让他做什么。他认为打篮球不仅是为了像世界人打篮球为了追求金钱啊，为了有钱，为了住大房子啊，为了找美丽的女人。不是的，林书豪到23岁还没接过吻呢，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孩子13岁就学着接吻，人家还没接吻呢。人家为什么？为了荣耀神。那个机会来临了，他就得着了。所以我们感谢主，他到哪里接受哪里的访问，他都告诉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打球不是为了金钱，我打球是为了荣耀上帝，为了完成上帝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感谢主，我们现今的位分是上帝的儿女，你们记住我们的位分。不管我们做什么，也许你今天做医生，也许你做工程师，也许你做会计师，你做什么你都有一个位分，这个位分是超过你今天的工作，这个位分是上帝的儿女。你们，我们不要说13亿人，有时候我们想不了那么远，我们想一下我们公司的同事，他难道不需要福音吗？我们想一下我们这个我们的亲属，我们的很朋友，他难道不需要福音吗？甚至我们想一下那些有钱人，他们难道不需要福音吗？就在温哥华，在刘永宁这个教会有一个小组的聚会，我跟师母去，大概有40-50个人在那小组里边，我来分享。我刚要分享，还没有分享完，有一个姐妹就哭着就跪到地上，扑通就跪在，就放声痛哭。这是个有钱人呢，我们知道温哥华一大群的有钱人，但是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故事，每人都有他们的故事。我就问他，有什么我需要为你祷告的？哇，他就说他是东北的一个最大的中国家具厂的厂长，他哥哥是厂长，那么他是厂的，反正他们伊春的最大的，全世界最大，全中国最大。他的哥哥是全国人大代表，三个哥哥都是董事，他也是董事，4个。结果他们得罪了市委书记，因为一块地，这市委书要跟他共同开发，他哥哥不同意，他哥哥觉得我是人大的代表，我也不太怕你。结果就有一天他们工人打架，可能打死了个人，就把他哥哥抓起来了，判一个罪叫黑社会。现在黑社会罪啊，对中国说现在特管用，给谁都可以安上黑社会。 这个黑社会判了，你知判多重吗？他的哥哥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监狱里被打死了。大哥，另外两个哥被判无期徒刑，他也被抓起来，而且他哥哥的女儿是个基督徒，从美国回去为哥哥打，为他爸爸打官司，也被判了三年，关到监狱，所有的财产全部没收。难道他们不需要祷告吗？你不要以为说这些人他们不需要福音，他们不需要耶稣基督，他们什么都有了，他们真的是，他们对生命有确定吗？今天做官也许明天就坐牢。我这次在那个新加坡，我们有一位姐妹从大陆来她从重庆来的，她告诉我重庆这个薄熙来的事情发生以后，薄熙来还没等判呢，薄熙来的属下100多个人都被判了都被判了，特别有意思。说中他们市委的宣传部长和银行行长、电视台台长都关到一个监狱去了。你看这个电视台的台长做什么呢？给放上放电视，他被判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工作就给别人放电视，说你是台长吧，你过去放电视的。他说这我哪干过这个，我是台长，是没干过这个。那宣传部长、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常委、副省级干部，关到监狱里无期徒刑，干什么你知道吗？办板报。老本行办板报。银行行长干什么知道吗？银行行长给那个犯人管理账号，现在犯人有的有账号，是家里给存点钱买东西吃，管理账号，说这都能够在监狱里找到自己的工作。所以他们很感慨地说，我们又开始做起30年前的工作。你看这个世界，难道他们不需要福音吗？人人需要主，你们人人需要主。当我们知道我们现今的机会，我们的地位，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边，我们有以斯帖一样的王后的位分，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富饶的国度里边，我们得到了没有过去没有想到的丰富的物质的财富、工作的机会、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清新的空气、洁净的食物。我们今天在这里边，慢慢我们就忘记了我们上帝所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开始享受生活。所以有一个这个香港有一个这个苏恩佩姐妹啊，她是突破的负责人，她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她形容台湾人、香港人和北美的华人，她说台湾的华人呢、台湾弟兄不要生气啊，这不是我说的，苏恩佩说的啊，麻木不仁，台湾人麻木不仁，香港人苟且偷生，大陆人呢，美国的华人呢，独善其身。你说我们是不是独善其身？我们在美国有的时候我真的不会考虑那些贫穷人的需要，因为我们不曾贫穷，我们也不会考虑那些疾病人的需要，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医疗保险，我们也没有考虑到那些每一天面对着那种地沟油、那些食物、那些压力的需要，因为我们一切都是安全的。我们独善其身，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那个动力。如果你去一次这个东南亚，你去一些缅甸，去一下柬埔寨去一下柬埔寨，你就知道那里福音的需要多么大，多少人在那里传福音。我就在打电话给孙医生我打电话给他，我到曼谷我就打电话给他，一发 email， 他发了个 email， 他正在乡下呢治病呢，而且自己也得病，要我给他祷告。我说能不能来曼谷参加特会，他说来不了了。然后他说路很泥泞非常的艰苦。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可以想象得到，今天神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主所用，为主所用。我们要记住我们王后的地位，王后的地位，这是恩典白白的得来，我们就得白白的舍去，把主耶稣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当以斯帖听到了莫迪改说的话，他有个回应，他这段话说的特别好当莫迪改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天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集书山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去委力进攻建王，我死若死就死吧。这句话当我读了我非常的感动，我若死就死吧。今天我到欧洲的时候挑战欧洲的弟兄姊妹，今天中国的教会 有大概几个模式。一个我们叫做北京模式，就是一群高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聚会，他们的目标就是把教会公开化，公开化。第二个模式是珠江三角洲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一些企业的教会开始被建造，一个工厂一个工厂的被建造，珠江三角洲的开放型的一个模式。第三种我们叫做温州模式，温州人很特别，温州人只有800万，有点像犹太人啊，犹太人有过去也就是700-800万，被希特勒给杀了600万，还剩那么200来万，大概就这样子。温州人有800万，他们走到世界各地都建立了温州人的教会。我们这次去呢，跟华西牧师去服侍的也是温州人的教会，1000多人在一起聚会。我挑战他们去温州化，我说我们来到欧洲，欧洲是基督教最曾经大本营，基督教的福音发展最快是在欧洲发展起来，而从欧洲向全世界宣教。可是今天欧洲已经没落了，教堂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可神把我们的温州人带到了欧洲，很特别，到哪里都是聚会，400-500人的教会是常见的，都买了自己的教堂，而且都有丰富的资金啊，资金多得不得了，我告诉你，有的是真的是弟兄姊妹在那儿，上帝给他们太多的祝福，太多的祝福。在欧洲，我说那我们来了难道就是为了赚钱吗？我们来到欧洲，我们是作为神的儿女基督，我们难道就是为了赚钱，为了把我们中国的产品卖到欧洲，我们把钱赚回来就可以了吗？上帝带领我们来到欧洲一定有他的美意，不仅是为了温州人，而是为了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我挑战他们，第一个向外省人开放，就是像我们这些不是温州人的不懂温州话的开放，因为温州话温州人在一起就讲温州话习惯，就像上海人，我太太跟我岳母一讲话就是上海话，上海话我也听不懂，我常常开玩笑说你们俩一定议论我的，我太太说没有，这跟你没关系，我说为什么不讲普通话呢？习惯，告诉你这是习惯。本地人我不知道你湖南人是不是到一起也讲湖南话，反正哇就开始讲温州话。有一天我记得教会长老同工们开会请我去，说张牧师来给我们顾问，等我们开完会给我们这点指导，我就说我就参加会了，讲了2个小时他们讲温州话，我一句都没听懂。然后结束他说张牧师有什么给我们指导的，我说我一句都没听懂，指导什么呢？我说你们能不能以后有一个听不懂温州话的人，你们就不讲温州话，福音是这样传开的，否则人们来了就觉得你们拒绝他。所以我现在建议他们，我说让你们不讲温州话也很难，但是我建议你们，我们在美国的教会我们有青年团契，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普通话团契，就是用团契的方式你们来做这个事工，然后再建立一个当地语言的团契教会。比如说在西班牙我们用西班牙语敬拜，在希腊我们用希腊语敬拜，在意大利我们用意大利语，我们在俄罗斯我们就用俄罗斯语，我们把福音传回去。有几个同工跟我说，我们这么卑微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这么在海外，温州人在海外现在有100万到200万差不多啊，这个教会建立的非常多，意大利我们就40-50间中国大陆的教会，中国的教会都是温州人，我们能做什么？我说我告诉你能做什么，当年马里逊进中国的时候就他一个人，中国没有一个人信主，可是马里逊进了中国，那个当时的船长问他说你能做什么？年轻人，中国是个拜偶像的国家，已经4000多年5000年拜偶像，你能做什么？马里逊说我不能，但是神能。我说我们今天比马里逊多多了，我们都会讲当地的语言，而且第二代他们讲当地的语言。我记得去跟着我的年轻人都讲西班牙语，讲得好得不得了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向他们来传福音呢？把福音重新的传回到欧洲，这是上帝给我们中国基督徒的位分，我们是王后的位分。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舍弃，我们愿不愿意舍弃我们舒适的生活，我们愿不愿意说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耶稣让他来使用。就像以色列说死就死吧，以色列要舍弃什么呢？他要死，他要首先舍弃王后的地位，舍弃宫廷里边那么富足的生活，舍弃他年轻的美貌，舍弃他的生命。所以他说死就死吧，我很喜欢这句话，死就死吧。所以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为油，你不压葡萄入榨它就不能成为酒， 耶稣说一粒麦子落在地上若不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只有这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我们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的实践，当我们知道了我们的位分，知道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机会，我们要去实践上帝的给我们的使命，去做。我们看到很重要，以斯帖记第五章三到七节，王对他说，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求他跟哈曼两次的吃饭。那么在第七章王又问他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成就。国的一半他求他会给他吗？不会给他啊。这是一个文学的描述的手法，就是说我能给你除了我的生命以外我都能给你。他可以爱王后外的爱的这个程度，这段我读了我特别的感动。以斯帖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第三节，七章第三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顾的是顾王，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的本族被卖了，要剪出杀戮消灭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卑，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满足。以斯帖说，我愿把我的民族赐给我。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我们有没有说我们愿把这十三亿的民族赐给我？十三亿是一个太大的数字，我们不太敢说。你说敢不敢说，主啊，愿把我们那个村子赐给我，我是我们村子第一个基督徒，我是我们村子第一个来到海外读书的人，愿不愿意把这个村子赐给我？我有一年我认识一个福建的弟兄，他在美国读博士他读博士，他读数学博士读不下去了，因为太难读了，这数学很枯燥，读不下去了，他就不想读了，他就去读神学院去了。结果神学院有一天老师说你要读完你的书再来。他说，神为什么我要服侍你吗？那可是他后来他还是顺服了，他去了，哎，结果好多了，因为信了主了，自己不是为了争光，为国争光了，也不是为了自己争名誉了，为主读，就很快就读完了。读完了，哎，没有想到回国去了，县委书记请他吃饭，因为他们这个村子就唯一的一个读博士的一个留美博士的，这县委书记以他为荣，请他吃饭，然后就让他到高中去给大家讲一讲他怎么读完的博士，在加拿大读完的博士，因为这个光宗耀祖了嘛，让他去讲。他讲啊，他说我读不下去了，我又不想读了，我甚至那时候累得要死，得忧郁症了，想跳楼了。后来我信耶稣了，这个耶稣就帮助我读完了书。哇，那帮孩子他说还没讲完，大家都往前涌，说我要信耶稣。他说都回去先坐好，等我还没呼召，等我讲完再呼召，你都坐好。他说县委书记不管，你看着，你愿不愿意说把本民族赐给你，把你的村子赐给你，把你的镇子赐给你，把那个县赐给你，你是从那里出来的？我们今天得了这个地位，王后的地位，我们要的就是我们的民族。以色列要说，王啊，我愿你把我的族赐给我。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以斯帖的决心和行动重视祷告。他告诉差他的人，告诉摩西凯说，你当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要这样的禁食祷告祷告不费力，事工就费力若我们在祷告中费力，我们事工就省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事项我也看了，我们就是身体的软弱呀，孩子的软弱呀，我们工作的需要啊，能不能在我们的祷告中，弟兄姊妹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中国祷告，为美国的大选祷告，为中华民族的转型祷告，为今天在中国里那些还在苦难中的人祷告，在贫穷人祷告，在被欺压的人祷告，让神的公义能在中国彰显，让神的福音能在中国广传。我们多一点祷告，我们的心胸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就不会眼睛老盯着我们这点事情，盯着我们家里的事情盯着我们的冷气好不好，盯着我们孩子的教育好不好，盯着我们这个儿童主日学做得好不好， 我们就不是在盯着，乃是问说主，我的这个位分我该做什么。当我来到教会，不是教会给我提供什么，是主你让我在教会里做什么，为你做什么。我想弟兄姊妹一定要这个心智，说主啊，我要为你摆上我自己。第二点，敢于死。当时的定律，人不能主动见亡。以色列要见亡，面对的是被杀的危险，但是他因着有这必死的信心，说死就死吧，为了我的民族。我就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的良心为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的伤痛，为我骨肉之亲，即使自己这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也愿意。以色列的死就死吧，跟保罗的是，我即使为了我的民族得救，我自己与主分离，我都愿意，是一样的。他们敢于为他的民族摆上自己。第三点，智慧的形式。以色列蛮有智慧，毫不鲁莽。他先是起了王的欢心，然后见机行事，收到好的效果。最后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哈曼定了一个五丈高的一个木头，想把莫迪改挂上去，对不对？结果这个王把哈曼挂上去了。这段我就想啊，当王答应哈曼要消灭犹太人的时候，他也是大有这个就非常的顺利的就把这个权力交给他。那么当王听了以色列改变主意的时候，又把哈曼挂上去了。你看王是朝令夕改，你知道圣经说君王的心乃是垄沟的水，随意的扭转，但是耶和华作者为王，他永不动摇。所以弟兄姊妹，信靠主的都是蒙福的，你们哈利路亚。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中华民族祷告，为美国的信仰的复兴祷告，也为欧洲的信仰复兴祷告，让神的旨意在全地成全。我们来唱首诗歌，宣教的中国，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感谢主，来吧，来我们来来，我们一起来起立唱宣教的中国。这首诗歌的作者叫林和成，是个台湾人。当时他要向他那个时候啊，他没有信主之前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后来他女朋友有一天车祸去世了，他就不想活了，就跳楼了。这种人不多了，现在你知道吧？嗯，是吧？结果一跳楼，腿摔断了，人没摔死。这个大情种，人没摔死。这腿断了，信主了，在医院里有人给他传个信主，信主了后悔了，为什么把腿摔断呢？他发现一种爱比女朋友的爱更高，就是上帝的爱。所以他要到中国去传扬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可是他腿已经不能走了，在轮椅中。但是他有心智，愿意去。这首诗歌鼓励了多少人去中国宣教，这就是神使用他。所以他有一天夏天外边下蚕在鸣叫的时候，他写出这首诗歌来。让我们一起来唱，也给我们一颗激励，让我们走出去传扬福音，把耶稣的好消息带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带给我们的祖国，带给我们的同胞。一起来。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一向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口来唱好不好？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生灵在牵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来，我们来祷告。在我祷告之前，我挑战你，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位分，我们今天做神儿女的位分，当我们面对着现今的机会，你愿意吗？把你自己摆上交给主，对主说，使用我，把我的本族赐给我，把我的本家赐给我，把我的好友赐给我。